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下班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班哥。
今天要来开箱一个非常奇特的故事。
是。
有一个神人，他奉神的命令去办神事。
嗯。
但是在归途当中，因为没有完全遵守神的规定，竟然就恨死异乡了。
嗯。
他的死法也好神啊。
对，要按照整个说明跟提醒。
套在传统民间信仰好像不奇怪。
是不奇怪。
我们很习惯看到算命师啊、法师啊，他们身体是有残疾的。
嗯哼，付上一些代价。
道理是说因为泄露了天机，
对，
上天不准他们泄露天机，但他们泄露了，所以上天惩罚他们。
没错，你有伤天和啊。你要付上代价，就是上天隐藏的道理，你逆天而行，所以你要付上代价。华人圈流行修仙的小说啊，逆天而修，所以每次碰到什么关键你就要有天劫。
我一直很好奇到底什么叫天劫啊，好像修着修着就会遇到一些天灾，而且那个天灾不来自于任何的神明，不是任何考官要来给他下考题。
他就是天道的一个惩罚，就是你已经突破了原来人的常轨，天就要来抓你打回原形。但如果你的修为超过那个，你就可以顺利的到下一个阶段。每到下一阵又要突破天道轮回的问题，他就要再做一次天劫，考验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到这个阶段。如果你还是胜过的力量，你就继续往前。这一些人把上天的秘密告诉人家，或者帮人家改了运，你就要承受对天的损害，就会在身上留下一些印记，可能是眼睛看不到啦，身体不好啦。
如果这套逻辑是真的，那我觉得他们一定要收重金，因为他都牺牲一只眼睛了，一条腿来帮你改变命运了，那你真的要给他很重的酬谢哦。
对，所以通常这个结束一定会给一些谢金、谢礼啊、谢礼啊。
下板哥看很多小说哦。
啊，对对对，就看那个修仙觉得很有兴趣这样子。
我到现在还是对于中国传统的神仙观
是
有很多专有名词，我都看得五煞煞。
它比较接近道教的一些范围，跟我们讲的佛教的范围其实很不一样的。严苛来讲，中国人有一种想要用修为来胜过自然律的模式，但是又要符合道，这件事情其实有些矛盾跟冲突，是很有趣的地方。
基督信仰里面有没有天劫啊，或者是说有没有天机一旦被泄露了就会遭遇飞来横祸。
如果上帝已经告诉你，如果你不这样做会发生什么事情，很简单，这一定会发生，它不是天劫还可以逃过的。如果是上帝讲的话，那不只是天劫，那就是审判。但如果你按着去做，那你就会有另外的一条路可以走，神就绝对是神，它不是一个你可以超越的障碍。
那么我们在基督信仰当中到底要求什么呢？要修什么呢？
上帝只是要标示一个明确的位置，让我们知道人把上帝当上帝，而上帝就会视我们如他的百姓，这就是一个很直接的关系，很清楚，他没有别的法则。我们因为把上帝当上帝，所以他所告诉我们、所教导我们的，我们就会觉得我应该按着去行，而不是哦，你讲得很棒，你是很好的老师，但我挑着去做。敬拜那个字，它原本的概念是上帝是配得我们用那样的方式对待他的那一位，我也相信这关系是真实的，我就会照着去做。
江江百宝书开箱，我们今天要用刚刚下板哥分享的这个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来聊聊这位神人他的神出场还有神谢幕。
是。
中间有的时候会觉得哇，神是不是太残酷了点。
是。
我们要来开箱列王记上第十三章。
嗯哼。
圣经对这个奇特故事的描写非常开门见山。有一天有一个神人遵照耶和华的话，从南国犹大国跑到北国的伯特利。当时候耶罗波安正站在祭坛前烧香，我们说他创立了新宗教，他
是
当教主。
没错。
神人不是来对耶罗波安这个北国开朝王说话的，而是来对那一座祭坛说话的。
是。
神人遵照上帝的命令骂那座祭坛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看啊，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在你上面烧香的秋坛祭司宰杀在你上面。 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我们都知道耶罗波安他一上任就大大的违背上帝的旨意，
对，
上帝派一个神人来喊话，不是应该要骂耶罗波安吗？
这个就有点像指桑骂槐，
拐着弯骂耶罗波安。
对，可能骂耶罗波安，我直接骂完我当场就被抓，但我骂那个坛你总不能说我不对吧。骂这个坛的过程当中，其实拐着弯来骂耶罗波安，你怎么会做这件得罪上帝的事情？
到底是给耶罗波安留面子，还是更加讽刺耶罗波安啊？
这个很难讲到是什么感受，但我知道耶罗波安一定非常不开心。指这个坛其实还表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家你们搞清楚了没有，这个坛不是我们上帝的坛，这个坛不是你们所敬拜上帝的那个坛，你们有没有弄清楚？其实也在让听到的百姓醒过来，这个坛不是我们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坛，坛上的样子不对，所以我们拜错了，我们不应该没有按照上帝的方式去敬拜他，这是有问题的。
圣经中的神人跟先知有分别吗？看起来他们做的事情是差不多的。
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共通的名称，他就像上帝一样知道这许多事，他就是先知，他知道神的事来告诉我们，来提醒我们。
其实神人也可以把它简单翻译成属神的人。
是，
我自己觉得属神的人有点像是属蓝队的篮球员。上帝比较像是那个教练的角色。
是，
那你上场比赛要听谁的呢？听教练跟你讲好的策略。
是，
如果你随便采用了什么红队的策略，
没错，
那球场上面惨败那就是你的责任了，因为你没有听教练的话。
是，就包括先知这个字，它本身也不是只是在预知后面的事情，它的字本身的原因是站在神前为神说话，就像你讲我要说神要我说的话，而不只是来预测未来，没有，他们不是在预测，他们在宣告上帝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来聊聊刚刚神人说的那一段话，他提到了未来会有一个南国的王叫做约西亚，代表这个约西亚现在还没有出生。
对，
上帝不让耶罗波安得到现世报吗？怎么会未来才来报呢？
你有发现这些都是我给了时间，你要不要在这时间做什么样的举动，还是你要等到这个人出现了就把你给灭掉了？
这是在给耶罗波安留机会。
对，也是给百姓们留机会，因为他的定义并不是要把北国消灭掉，他是要记得这个分离的过程当中，让你们明白掌权的是上帝，不是一个王的问题。耶罗波安你一下走错了，你还是假我的名义啊，你还是希望百姓敬拜耶和华，那耶和华出面了告诉你们要像这样敬拜，那你是不是放手，还是你说不行我要把他再拉回来？这就可以知道你的心里面是执意的要做这件事，而不是因为你一时找了一个权宜之计希望上帝在这里。这个别人上帝顾及到这些人在软弱的那个阶段，但我也给你时间，我也清楚的提醒你什么才是对的。
所谓未来会有一个王把祭司杀在祭坛上，还有在祭坛上面烧人骨，这对北国人来说代表什么意义？
祭坛叫污秽，他死尸对他们是不洁净的，丢在那个洁净的祭坛上把它给毁掉污秽掉，破坏它的圣洁性。他们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在毁掉这些祭坛的过程中，也是类似的做法，就是让它失效，所以你就不会在那里敬拜，不行，因为已经污秽了，已经不能用了。
你们所看为神圣的将来他们将变得污秽。
没错。
再来聊聊上帝要派人来对耶罗波安喊话，我们相信上帝绝对不是真的要对那个泥土石头盖的祭坛说话，
对，他就是一个起头看你能不能醒过来。
北国没有任何上帝可以派的人吗？偏要叫这个神人千里迢迢从南国赶到北国。
可能刚刚在开始的过程当中也代表的来自于上帝的声音，就是从耶路撒冷这边来，不是随意的找一个人，他们需要很清楚来自于上帝那边的提醒。当然后来随之你会发现北国也有北国的先知，
但耶罗波安他一上任就已经显出他非常忌惮南国的势力啊，他就是想要跟南国切割开来，壁垒分明，我们现在自成一国了，
对，
绝对不要有任何风俗跟你一样。对于这个南国来的神人对他出言不逊，他应该完全不会放在眼里吧。
其实他会怕，因为他为什么要改，就是怕百姓们想起他们所敬拜的上帝，过去耶路撒冷的教导，所以他为什么可以自己献祭，原因在这地方。但从南国的先知一来就破坏这个坛的可靠性，等于宣告你们现在是乱拜，你们都有问题，直接打破对王的威信的一个挑战，
也是唤醒现场所有人原本的信仰。
是，
神人讲完刚刚那一段预言之后就接着说，看呐、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倒出来。
嗯哼，
这是作为刚刚那段预言的证据，
是
证明他刚刚讲的那段话真的是从上帝来的。
此言非虚啊。对，没错。
这番话非常耸动，但耶罗波安王好像没有被吓倒。当时候他就站在祭坛旁，一听到神人这样子说，立刻下令左右人抓住这个出言不逊的人。但当耶罗波安的手一举起来伸出去要下指令的时候，
对，
忽然整条手臂就瘫痪，仿佛肌肉神经通通坏死了，整条手臂就微缩僵硬，没有办法弯曲缩回来，没有办法放下了。与此同时，耶罗波安刚刚献祭的那个祭坛，就是被骂的那个祭坛，
是
忽然轰然崩裂坍塌，
是
正如神人刚刚所宣告的话，这就是上帝说他要设的预兆。当耶罗波安王看到他自己手臂的惨况，这个神奇的惨况，他才软化态度。他就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向耶和华你的上帝恳求恩惠，使我的手复原。这里有一个吊诡的地方，耶罗波安竟然说耶和华是你的上帝，
是
这样子讲很没有诚意耶。
其实也有一种敬畏的概念，说我知道我不配，所以我说那是你的神，我没有办法直接向他敬拜，我要透过你来向他祈求。当然也看出来，把耶和华当自己独一的上帝或唯一的上帝或者是我的神，不见得那么敢说，他们必须透过一个祭司或者模式，变得他其实心里面有他自己去求的神明，因为比较好求，这个呢比较麻烦，也很高档，我们没有办法求。同时表达有许多人可能并不完全有把握自己是属上帝的百姓。
神人同意现场为他向上帝祷告，耶罗波安的手臂当场就神迹般的复原了，有血有肉，跟没有事一样。
哎，对，
幸好他没有立刻又反悔要去抓神人。
对，
耶罗波安就热切的邀请神人说，请你跟我回宫，让你恢复心力，我必给你赏赐，就是要招待他吃吃喝喝。我觉得这又是一个吊诡的心态啊。
就好像我找到一个跟神沟通很厉害的神人，所以我就把他找来坐我旁边来支持我的位置，你看我多尊重上帝给的神人啊，他也在我们当中，所以他可以替我说话，我拉拢他帮我说一点好话，这也是一种
重金请你来做我的国师，我给你丰厚的报酬，
对对对，
让你不愁吃穿，而且住在王宫里面享荣华富贵。
宗教领袖本身就有名望，他一站就说，哦，你看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王。
他只把神人放在眼里，仍然等于他不把上帝放在眼里啊。
对，就像我们讲，上帝是你的工具吗？需要是把他抬出来，找一个跟上帝关系很好的人来跟大家讲说，你看他都说我很好，他的上帝你们都认识，所以我也很好。
这个人看起来比我更会使用上帝这个工具，所以我要请他来成为我宫中专门使用上帝工具的那个国师。
而且你看我多尊重他，所以就表示我多尊重上帝，就好像在演一个剧，其实我要的是当你们看到我这样，你们就更接受我是你们的王，更接纳我成为你们的有权柄的那个负责人。
神人回复耶罗波安王说，你就是把你一半的王宫给我，我也不跟你进去，
是
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耶和华的话这样吩咐我说，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这个道理是什么呢？上帝已经大老远让他从南国跑到北国喊话了，却不让他吃饭喝水，还不让他走原路回家。
有一点就是说，我不要拿你任何的东西，免得我吃人嘴软，我在做这件事情从来不会因为你要对我好所以我才这样讲，或者你不对我好所以我才这样说，是我本来就打定主意我不会碰你的一点点的东西，表示我不沾你的恩惠，我才能够公开的讲。不走原路回去，主要也当然是追杀他的事情暗地里还是会发生的。
不要走原路回去是保平安的办法，
对，也是上帝保，你就赶快回去，你走原路可能有你认识的人等等，你就躲开他们，你就回去到耶路撒冷，不要横生枝节，
免得耶罗波安一反悔到处打听谁有看到那个出言不逊的人从你家门口经过的，就埋伏在那里，把他抓起来，
对，
就掉脑袋了。
没错，
做神人做先知真的是高风险行业。
是没错，两边不讨好，没有讨好，听上帝话了上帝会生气，跟着别人讲然后别人会生气，夹在中间真不好做。
古代都没有保险，这种行业保险要保高一点。
对，牧师也没有什么保险，所以没差啦。
牧师也是高风险行业嘛，可能心累很高风险。
就有时候你讲的话人家不见得爱听，可是你又不能不讲的时候，哎，心也很累，如果这样产生什么风险，对不起，没有保险。
牧师常常不只是三明治夹心，可能是千层派的夹心。
对，所以我们也就更加学习去对准上帝，你明白上帝的心就比较能够心安理得，也知道人有时候是不快乐，但他不是要讨厌你，他只是不爱听。
不要跟任何人站在一起，跟上帝站在一起吧，
带人一起走向上帝最重要。
人唠完这番话之后，真的就启程返回南国，走了别条路。紧接着就是这个故事最最最奇特的地方了。伯特利当地有一个老先知，他的儿子在祭坛那里看见神人喊话，也看见耶罗伯安手臂瘫痪了，又恢复了。他跑回家告诉爸爸，老先知立刻问儿子说，神人走哪条路走了，
赶快去追。
他骑上驴子去追那个神人，
是
追上的时候神人正坐在一棵橡树下休息。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幸好上帝没有不准他坐下来休息。
对，
老先知热切地邀请神人跟他一起回家吃饭。不晓得这位老先知是不是可能很久没有遇到和他一样属神的人，所以好像遇到同行了，
他相信故知啊，
来来来，对对对，你来我家坐坐吧，我好想跟你
聊
聊天。
好好聊聊，是是是。
这个时候神人就跟刚刚讲了一样的话说，我不能跟你回去，我不能跟你同行，不能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上帝的话吩咐我说这样这样那样那样。老先知却说，我也是先知啊，我跟你一样，有天使遵照耶和华的话对我说，你去带他一同回你的家，给他吃饭喝水。哇哦，这番话仿佛他是神棍，明明的根本没有什么天使，没有什么上帝吩咐他说你去请客，完全没有，他怎么会这样子讲啊？
动之以情嘛，他觉得只有这个方法才能够让他留下来，干脆就不管，总之呢，我就是有上帝的心意，所以我才会做这个事情啦。
一番热情就可以假传圣旨了。
对，很奇怪，也表明了在北国里面有些留在那里的所谓的先知，可能在心态上也已经有一点歪掉了。他觉得不管，我只要能够达到我的目标，我可以讲一些不是从上帝来的话，可以假神之名来说。
他这样子做，我们就可以发现上帝当初为什么没有派他了，明明他就住在伯特利。
是，有些假神之名做的事情可能就帮助这个政权，这里已经稍有一些贬值了。
奇怪的是这个神人没有查证老先知的话耶，没有祷告上帝说，主啊，你有派一个人来请我吃饭吗？
是，
完全没有去求证，就真的跟老先知回家去了。
可能一方面也真的太累太饿，刚好状况就很糟糕，可能就这样做的决定。那上帝也容许，因为这是你要再去证明一个东西，就是说到底谁才是真正按着神的话去做的人，再一次证明说这个先知来讲是真的，那个先知是有问题的。
上帝允许这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也在使人要见证接下的事情，来认识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
而且更斩钉截铁让你知道说，这个先知前面讲的话你们不要当他开玩笑，他讲的是真的。
这两个人一起回到了老先知的家，正坐在餐桌边吃饭啊喝水啊的时候，上帝忽然间透过那一位老先知对神人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指示，不遵守耶和华你上帝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饭喝了水，因此你的尸体必不得葬在你祖先的坟墓里。最后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你必不得好死。
尸骨不知道在哪里这样子。
圣经没有描述神人听完这话有没有当场吓到跌倒在地呀、只说他吃完饭就骑上老先知为他准备的驴，上路要返回南国。但半路上，这个半路很可能根本还没有离开北国境内，
是
路边忽然跳出一只狮子扑倒他，咬死了他，
是
但没有吃掉他的尸体。离奇的是，神人骑的驴安然无恙，既没有被狮子抓咬，也没有受到惊吓就逃走了。一驴一狮乖乖站在神人的尸体旁边。
是
有路人经过看见这么奇特的景象，就跑进城里面到处讲这件事情。老先知一听说，赶紧跑去案发现场。那一驴一狮还站在神人的尸体旁，
秀给你看。
老先知就把尸体放在驴背上驮回伯特利，葬在他自己的祖坟里。他为神人哭丧说，我的弟兄啊，我的弟兄。他吩咐儿子们说，未来等我死了，你们就把我的遗体放在他的旁边。因为他遵照耶和华的话，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丘坛神殿所宣告的话一定会应验。
是
到这里我们对这位老先知到底该怎么看待呢？他前面有一点怪，但是他后面又的确带来了上帝吩咐他要说的话。
他们还是有在为神说这个事情上去经历，所以他也可能因为我有这个权柄，所以我可能也可以自己来为上帝说话，造成一些危险，按着私欲把这个人请来了。可是也让这个死去的先知印证给他看说，你看我说的话不会落空， 你以为你可以用你的方法来把这个拉到你们家里面好好跟他聊一聊吗？不，他没有按照上帝的话，就要面对他必须面对的结果。这个过程当中也帮助这个先重新建立上帝的话怎么样叫做不会落空，也表示你也不要凭空捏造，警告当时的很多的先知的心态也在其中。
我觉得我们东方民族比较有求情的心态，我们会觉得他真的不是故意的啊，上帝不能够通融一下吗？他真的只是又饿又累，累到一时忘了向你祷告了，你不能够放这个神人一马吗？他好歹忠心做完了你叫他去讲的话。
我们觉得我们就人的角度来看是可以，可是如果就当时整个氛围来看，他们这些人到底对这个先知的看法谈崩了啊、哦，有一个应验了，这里面的每一句话都不落空，才会再一次提醒所有的以色列百姓，甚至包括这个先知可能都必须站出来为他讲话，他讲的话真的一句都不会落空，从他进来讲的话到他死去的原因，上帝从来没有让这一句话少过任何的一个机会去实现它。我们要弄清楚上帝讲话不是随便开玩笑的，他说的一定会成真。他的死去让撒玛利亚和这北部的人知道这个人讲的话是不会落空的，真的上帝要他讲的。
其实这位神人他所执行的神任务并不只是传话、并不只是表演了一个神迹而已，
对，
他所执行的神任务实际上是用他的生命，用他整个人生来说话，
是
来表现出上帝是一个 yes 就是 yes、no 就是 no、不会有模糊地带，也不是你们可以随便这个来说请一下、那个来模糊一下
是
就可以过的一位上帝、
没有错。提醒那些先知，你们不要随意的假借上帝的话来去讲，因为到时候你的话就落空了，你就失去你真的能够对人说话的威信了。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神人的死法、绝对是一种神死法，因为
超自然的状态，
狮子要跳出来他要抓猎物、那头驴的肉绝对比人多，绝对比人好下口、目标就比较大呀、但是他没有抓驴子，他就只抓神人、咬死了他之后没有吃他的肉，一驴一狮站在尸体旁边，
是、
上帝到底想要透过这个死法说什么？
当这个老先知一看到这件事情，知道这个东西绝对不是意外，是一个刻意的安排，所以驴子还可以站在狮子的旁边，尸体躺在那里没有任何人受损伤，而狮子似乎不是为了吃一个人去做这个事情，他就完全咬死了，我的任务结束，我就在这里，然后也不去动驴子，驴子也没有跑，这样的一个反常理的状态更提醒了这个老先知，你看这个人就是因为这样而死，清楚的来自于上帝，而不是任何一个人或者只是一个偶然的路上的一个野兽过来，不，那是上帝安排的。
刚刚神人骂谈的那一段话、其实也就是在骂耶罗波安跟骂全北国人民的话、从现在到未来，当那个约西亚出生，当那个约西亚上任、真的变成南国王之后、你们的大难就要临头了，从现在到那个时候、不要以为今天过一天明天过一天没事，所以接下来都会没事，不要把我的话当耳边风、
对，所以你看
上帝说的话一定会发生，
对，连这个先知你看他只是一个地方偏差了，上帝都不会那么轻松的放过。
这整件事情非常戏剧化，但圣经说在这之后、耶罗波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
是
他仍然继续立平民百姓为秋坛的祭司、凡是只要愿意的人报名的人
是、
他都把他们分别为圣，立为秋坛的祭司、耶罗波安全家陷在罪恶当中，也使全北国百姓陷在罪恶当中。耶罗波安为什么没有因为看见而且亲身体验了可怕的神迹而有所动摇呢？
是不是一个神迹就可以改变一个人对上帝的信心？可能有暂时的影响，会一直影响到你，除非你真的相信这就是上帝的手，还是你过了一段时间反正没事啊，还好也就是这样了，我还是按照我原来的方法去做吧，这有可能是这样。有时候我们的经验太强，虽然每一句都讲得很真实，可是觉得哎还没有发生，那或者哎你只是南国来给我的大内宣认知作战来改变我们的想法，好了听完就算了，我不杀你就已经给你很仁慈了，我也很尊重上帝了，但是接下来要怎么管这个国家还是我的事、
全北国继续陷在罪恶当中，这个结果跟神人没有100%遵守上帝的吩咐有关吗？
我觉得也反过来再提醒以色列人，看连神人哦他没有听上帝的话的结果都是这样，那你们如果不听上帝的话结果会是怎样？我想这其实也去引起一些反思，但是有的人就像这里面表达王不信，百姓可能有人信了但是也有可能不信，所以人有一个决定权，是我决定要不要相信他， 还是你看完了仍然不信？所以甚至到耶稣也有提到说，神迹啊没有了，除了以前的神迹，你看到的约拿的神迹以外都没有了，就是在提醒再大神迹也没有用。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回去讲不信的人还是不信。
耶罗波安不信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在场还有超多北国老百姓正在跟着大王一起向金牛犊烧香献祭的，每一个人也都不信。
不要忘记接下来在这里面还是有谈到有一些人是不向巴力屈膝敬拜的，有，这时候有提到，也有一些人很持守之信仰，还是有。我们可以看一定有一些人醒了，他也很努力的去在他的国家尽他可能去行，也有，这是上帝所看见的人。
我们今天开箱了这么戏剧化的故事，夏凡哥觉得圣经希望现在的基督徒能够汲取什么教训？
我觉得上帝给我们很多的线索跟他的行动的里面，你听到的见证里面，你必须做一个清楚的选择，我要怎么回应这样的一位上帝。如果我还是就是在当中，哦好棒哦，又听到一个很棒的见证，但与你无关啊，这些见证的目的就是在问他已经告诉你上帝是这样，你怎么回应这位上帝？你是把他当上帝呢，还是当一个魔术师，他每天变很多不同的见证给你，哇上帝好棒，欢呼结束了？不，上帝要的欢呼是我打心里佩服你就是那位神，所以我要听你的话，你就是我的神，这件事情放在心里，我说哇你的神太伟大了。那这句话讲完之后跟你无关，我只是个看热闹看表演的人，那终究要为这个失去的关系而付上代价。
我听过一个牧师说，他年轻的时候是跆拳道黑带高手，他的弟弟已经信主了，而且开始全职服事，拼命的向他传福音，然后倾整个教会年轻人之力来邀请他各种什么打篮球啊、福音聚会啊。他来到教会之后经历了好几次的绝志祷告，但每一次台前呼召有没有人今天愿意相信耶稣，他一听到这句话就立刻掉头走出教会。他说他的个性就如同他的跆拳道黑带一样，非常的刚毅，
对，
其实就是刚硬，
对，我就是自己很厉害，我一定可以自己想办法锻炼出来。
他说其实弟弟从小都是他在照的，每次有同学欺负弟弟他就立刻冲去一个人打十个，全部打趴在地的。软弱弟弟信了耶稣，他不会觉得这个有什么
效，有什么奇怪，但是这么强
的弟弟都是靠我照的，
对对对，
还需要耶稣吗？
我都自己照自己的，我还照别人，所以这个耶稣没有用了，不在我的眼前。
但他最后变成一个牧师是因为有一次当他又听到台前在绝志的时候，就立刻站起来，故意要走在教堂正中间的走道，要往后走。
是，
但是当他拉到教会的门把，拉开门要走出去的时候，他说当他手碰到门把那一刻，他听到里面有一个声音跟他说，
是，
你今天走出去，你永远都不会信耶稣了。他觉得这个声音很奇怪，因为这一点都不像他的个性。
对，这种声音怎么会提醒他呢？对，
但是这个声音又斩钉截铁，
绝对的告诉你，对，
所以他说他停在那边，过了几秒钟，他决定他回到教堂里面继续听了，然后他听着听着，最后那一天他自己走到台前绝志了。
哇，这个整个心突然软下来了。
很难说到底是什么东西说动了他，但是一个刚硬的人，他在那一刻听了劝，那就成为改变他整个人生的一个分水岭。
是，我相信他这种更明白，有一些东西你越梦得清楚的时候，你就越知道我该怎么去依靠他。所以他可能也在那刚硬当中发现了某一些东西是他真的是到不了的，必须做一个决定。
北国开朝第一任王耶罗波安，他决定要从头黑到底，
是，
也就仿佛为北国带来非常黑暗的命运。
对啊，可惜。
我们下回再来开箱南国又如何呢？
是，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志馨，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